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瑜伽师地论当中所讲的观一百零十种苦修备无量的内容。那么就讲随诸苦，随诸苦中佛有救苦。那么这里说到随诸苦，随诸苦呢就是跟随的痛苦，或者说伴随的痛苦，有九种伴随反复的痛苦。所以这里就说到随诸苦中佛有救苦，以此八法有八种苦，一坏法坏死苦，二净法净死苦，三老法老死苦，四病法病死苦，五色法四死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依靠时间认的八个法有八种苦。前不过就讲了五种法，就是坏法净法老法病法四法，也就是有老无孕呢终究是败坏的法，灭尽的法，衰老的法，病的法，死的法。虽然暂时还没有来，但是呢终究有一天呢决定是会来的。一旦坏的这个时候呢就感到痛苦，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坏到了极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灭尽，灭尽的这个时候也是干苦的。那么当然这个坏和尽呢包括呢一切有因缘造成的内外世间事物都是呢败坏的灭尽的一种自性。连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啊、城市住宅等等都会灭尽的。所以说忧乐法呢无常的缘故肯定是痛苦的，特别呢是从有情的生命来说，就以老病死这个法来代表，也就是凡夫有情呢不论是哪样一种忧乐的无因，都被老病死的三把大火呢猛烈的焚烧。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就要认识这些随诸苦。比如眼前来了一只小狗，那么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呢这个狗的五趣因上呢有早一日一定会出现老病死，这是基因跟着它不可能离开的。那么有小狗的五因，就有这个狗的老病死，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应当在这只狗的身上贴上老病死，那么在一切时间人的身上也是贴上老病死。那么这样就看出今大地的一切众生都是呢一种苦相，或者呢我们看到一座高楼啊、一辆小车啊、一台电脑啊，也要心里明白这是坏法，是金法，到坏的时候到尽的时候呢就是有苦恼。然后呢有说到六物理苦，七无余苦，八又极苦，四名八苦。那么这里说无力，无力就是没有如意的色身相味触，这些叫做无力。然后无欲呢就是没有好的名声，忧极呢就是还有疾风。那么我们想这个世界即使得到呢名为理啊，也只是暂时性的，世间没有永久的名和利的存在，再大的名利最后也会就像飞糟泡一样破灭的。那么到了缺少名为利量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失落苦、忧苦，心里呢会受到重重的折磨啊，反面呢还会受到讥讽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好呢，就希求苦，如实众说敏虽诸苦。那么我们古人也说有求借苦，无以遮杠。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种希求就跟着他呢有一种痛苦来的，如果对轮回的希求不断的话呢，那么这个痛苦呢也要接连不断的产生。那么我们更深一点来讲，正是因为对无欲、对轮回的圆满具有的希求，所以呢十二缘起当中的爱趋右这个人生字就会不断的积聚，那么这样就有无量无边的盛世，有因必有果的缘故。所以呢就是以上这九种总的都叫做随诸苦。那么我们就知道有盛呢就有坏尽病老死的痛苦随诸的，有名利的话呢就有无理无欲 邮寄的这个窟随住的，有西丘的话呢，就有声色的窟呢随住的。所以说就是凡夫六道的众生呢、是和窟相随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随住窟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又继续讲一切众窟，一切众窟中复有四窟。那么首先我们讲前五窟，唯如前说无罗所知有五种苦：一应苦，二受苦，三为乐苦，四受不端苦，五处理原理寂经菩提乐所对子加欲解解寻一圣苦，实名无苦。那么这里说到如前说无乐，就是按前面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第35卷当中所说菩萨安乐种种这里离他，那么以无中乐所设的，就是呢，因乐、受乐、苦对子乐、受断乐、无恼害乐。那么这无乐所对子的无中苦，就是这里所说的无中苦。那么我们就是一一做解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苦，因苦就是苦的因，虽然没有苦，但是呢，是苦的因，这就是因乐的所对子品。我们就知道众生呢遭非福业呢都是苦苦的因，遭忧漏的福业和不动业呢都是呢怀苦和辛苦的因。所以说就是没有三诸要道舍次的话呢，凡夫众生做什么都是呢因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受苦，那么受苦这是过苦，先前过饱时候有苦的感受，这是受乐的所对之品。然后第三呢就是为无乐苦，没有快乐也就是一种苦，这是苦对之乐所对之的苦。那么这个呢从自性啊，或者说前处呢即可含惹等等苦恼的这个角度，也就是单单从对之乐苦这个角度安立为乐，叫做苦对之乐。那么它的这个相反面唯一从没有先前快乐叫做苦。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欲界的凡夫众生很多时候呢身心缺少安乐，非常贫乏的，不用说无漏的乐受，忧漏伤界的乐受，就连欲界一点无欲的乐受也很难具足，所以是苦。那么第四呢就是受不端苦，受不端苦就是苦乐忧喜舍无中忧漏受还没有断的苦，叫做受不端苦。那么除了灭相受定之外，其一切受不断位都叫做苦，这是受断乐的所对之品。那么我们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个忧漏受呢都是一苦性。然后呢就是讲第五，第五呢就是处理原理寂经菩提乐所对之加欲界界寻一生苦。那么这里说到加欲界界寻一生苦，是四种痛苦并在一起说，就是加苦、欲界界苦、寻苦、一生苦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处理，处理所对之就是加苦。那么处理了加，取了废加，从居家的繁荣当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远离了加苦。如果没有处理，就有居家受逼迫的种种大苦，也就是居家舍守妻儿眷属啊、财物啊，不能够清修正性处理善事，所以是大苦。然后说原力，原力呢就是说对子，就是欲界界苦，端处各种欲恶，真道呢粗颤立身细乐，有原力乐。但是呢没有如粗颤，就有欲界诸界所出生的痛苦，也就是呢心里呢被欲缠住，做很多很多的是种恶业，有这样的欲界界苦。那么说到这个寂静，寂静呢就是指二禅以上的定，直系呢这个寻思的杂念，所以呢远离了熏苦，有寂静的乐。但是呢没有如二禅以上都有这个有各种熏思所产生的苦恼。那么最后这个菩提是指毕竟远离一切的烦恼，那么对一切所知如是的平等的觉悟，这个乐是三菩提的安乐。但是呢没有断除烦恼，都在一生繁复的苦恼当中。 所以呢，众生呢还没有远离一生苦啊，凡夫众生呢，通过各自的有漏的善业和有漏的恶业、有漏的不动业呢，别别的在善趣恶趣当中转生，他们没有得到三乘菩提的果位，没有得到三乘的真实的解脱，所以呢，凡夫一生们呢，都在苦恼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菩提乐所对治的就是一生苦。那么以上这个初离灯四种乐叫做无恼嗨乐，其中这个三菩提乐就是指一切初中烦恼一切忧乐为完全寂灭的安乐，然后初离圆离寂静是这个最后的菩提乐，能够随身应因上面安理过的命也叫做无恼嗨乐。那么凡夫人落在假苦、落在欲界的借苦、落在寻苦、落在一生苦当中，无疑都是呢恼害的，所以是可怜悯的对境。好，下面就是又继续说到，夫有五苦，以毗婆苦而终居匮乏苦，三界不平等苦，是所矮变怀苦，无三界烦恼拼初中苦，是名五苦。那么五个当中，其中第一个毗婆苦，毗婆苦呢就是很多身心逼迫的这个痛苦，环境逼迫的痛苦啊，方方面面呢受到压力的苦恼叫做这个毗婆苦。然后第三个呢是解不平等苦，就是地虽活奉世界有真圣不平等的时候呢，会升起各种疾病的痛苦。第五个呢就是三界烦恼众生呢一致虽住的一种辛苦，其他两种痛苦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是这样。然后又说到前五次五中十种苦，当知是名一切众苦，前五十五今五十五中有一百一十种苦，是菩萨被说缘境界，缘持净苦，助菩萨悲升起正章，修习圆满。这个苦是被的所缘，具体展开来说就是以上110种苦是大乘菩萨大悲的所缘境界，缘苦生悲具体来说就是缘这110种苦的境界的缘故，大乘一切菩萨悲呢没有出生的呢让他出生，已经出生的呢让他正障以及修习圆满。那么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在这个之后呢又说到，诸菩萨有则110种苦，对于诸有情修持悲性的时候，就是修行的一切菩萨所有的悲性，而且能速即真得悲意乐经，真如菩萨即意乐地，对于诸有情获得菩萨即亲猴行，即哀怜心、欲作恩心、无厌倦心、代受苦心、调柔自在、有堪忍性，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菩萨地上面说的内容呢，我们需要知道，能升起这样堕的菩萨心，即亲猴心，就是那一种对待有情特别厚重的亲爱之心，不是很薄的，不是很脆弱的，而是呢就像大地那样厚重的一种亲爱心。然后说到即爱念心，即爱念心就是有极大的爱护众生、怜念众生的心。一丝一刻也不离开哀怜众生，叫做积爱念心。然后呢欲作恩心，就是常常呢相对众生做利的心，不是口头上说我要对众生好，而是呢心里真正想去做利。然后说无厌倦心呢，就是为众生做再多的事情也不感觉厌倦的一种心。然后代受苦心，就是能代替众生受苦的一种心。然后最后说到调柔自在有堪忍性，就是呢心态呢是很调柔的，心里呢就是很自在的，非常堪忍的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圆通苦修大悲会起到这样广大的一作用。所以说在本论下士道修三恶趣通苦的时候呢，宗喀巴大师呢根据如心论赞叹秀窟是能摄修众多修要的大瓦陀那。那么在这里呢，上师到修悲心的时候呢更加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然后呢在菩萨地当中又说到，菩萨入世以说修大悲熏修自性的缘故，对于内外的事物没有少分不能施舍的， 没有戒律不能收穫的，没有原害不能安任的，没有禁禁不能发祭的，没有禁律不能争得的，没有庙会不能欺辱的。所以如果有人亲吻佛，菩萨的菩提是以什么建立的？佛都回答，菩萨的菩提都是呢由悲心所建立的，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大乘菩萨以悲心熏修自心，一切六波罗蜜多的修心都可以完全建立起来的，由此呢达到菩提的彼岸，完成大乘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就是我们真正想进入大乘的上师道的修法功德，那么首先要发这个菩提心。那么真正无畏的菩提心呢，前提呢必须要修好大悲心，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宗大师在这里也是一再强调这样的，如果修好了大悲心呢，真正的无畏的菩提心自自然然升起来，有了菩提心呢，菩萨六度万行这些呢确确实实全都可以信持，全都可以真实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呢，根本上不可缺少的唯一需要居住的扼要的一种这个修法就是大悲心。下面呢我们就回到光论原文继续讲。那么没有同大略神干数，不会获得生者地道。所以呢，宗大师说，此汝劝说取大乘门是发心理，即以大悲为根本理，三别次等以观察之四者修习，好生正悟。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按照前面所说的，如大乘门就是发菩提心的道理，以及大乘道以大悲为根本的道理。那么对这些呢好好的辨别，以观察智慧抉择四位，然后呢串系护持这个，就会生起甘受体会。又继续说到，如其智节微三分别，微三测清略生干出，全无所致。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好好辨别的话，这样没有同大了，没有同大只是一味的思进清修，心里略略升起一点感触，但是呢什么地方也到不了。意思呢就是说，只凭简单想一下起一点心里的小小的反应，这是不可能进入大乘无道实地的境界。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修一个大悲心，那么首先呢心里通过如理的辨别，真正把大悲呢作为大乘道的根本，自为大乘道的根本之后呢，把自己的心呢完全投入进去，下功夫对三有众生所有的一切一切的这个苦恼详详细细的观察抉择四位穿系，这样来观修，这样会引起光大平等的真正的大悲心。这个时候呢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的大悲心，是这样的。宗大师又说到，修欲识时即如是智，意思呢就是说，修其他的内容的时候都要这样知道，比如修皈依啊、修业果啊、修处理心啊，这些呢统统呢首先要以智慧三驾辨别引起这个正见，然后呢再持续不断的穿行，才能达到这个修量，从而呢把自己的相续呢真正转换了。如果只是略略的念一点修一下，这是很难真正把自己的心相去转变的。那么这一句话确确实实就是很殊胜的一个加持句，换一句话说，所有的修行呢都需要首先呢引起坚固的正见，以正见摄持持续的穿行修炼，这样的修法才是保险的，才是直接的，不会堕落表面化的修行，不会堕落因相似的修行。所以呢就是这里关键说到，如果没有智慧观察抉择，没有这个通大略略的修皈依啊、修业果啊、修处理心啊、修悲心啊、修这个菩提心呢，根本不会获得出世间大小乘生者地道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哦，首先呢的的确确光闻波穴的方式，或者呢通过校正立正把大经大论所讲的圣的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文体啊全部要了知，全部要通达，而且呢邪正伪正呢或者说颠倒的怀疑啊全部要断除啊，树立非常坚固的一种正见。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再去穿行，再去修炼，这样的话真正修法的量会成半的。
如果没有这些大概这个念一点修一点略略的观一观，然后呢自己痛苦的时候终身认为很苦，然后呢一两分钟苦一苦，然后感觉我有真正的大菩提心呢，我真正有大悲心呢，是不是跟观自在菩萨成了无二无别的一个身子啊？这些不要想，这些是自己的一个贪心啊，自己的一个执着心，感觉自己很痛苦，终身也痛苦。或者是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认为生病很痛苦，生病的终身呢感觉很可怜，这个呢不说一个修大乘的人，连一个实践的好的人，他的善心都会升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呢真正要达到上师道的大悲心和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光能上师道所讲那样没有详详细细的观察，没有抉择，没有一项一项通达，只是大概的或者是念一规的句略略的修一点大悲或者是菩提心，这个呢根本不属于真正的大乘上师道菩萨们心次的大悲心和菩提心的修法。所以呢没有以教理通达真正的终生的苦啊，或者呢就是大悲的这个自信啊，以及这个菩提心的尊重的方面，略略干出是绝对不会获得深刻的地道。宗大师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里呢从正面从反面给我们讲，不单是修悲心的时候或者说修菩提心的时候，所有区域的修法对于这个初修者来讲呢，前提呢必须要有一种智慧三驾辨别抉择端出疑惑，引起一种坚固的正见，然后呢再持续不断的需要再再的串再再的灌再再的修，这样才达到修量的。所以这个问题呢相当的重要，不然现在魔化时代的这个众生呢，确实一方面是刚强难化的，另一方面呢他自己的心的深处呢存在一种懒惰性携带性，甚至问的这个法听过一遍认为就足够了，不会再去寻求第二遍第三遍，没有这样的兴趣。然后思维也是大概的就是思维一下，没有一跳一跳一段一段，或者说一章一章一品一品，或者是一个论一个经等等，这样呢根本没有反反复复思维。所以呢离开法本离开经书离开上师离开清净的道场，那么他内心的烦恼业障呢纷纷的现前。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明没有正真通达，没有正真通过智慧三驾辨别抉择观修啊，道子呢离开法本离开上师业障烦恼就现前。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了知反反复复的，比如你学一个论确确实实你没有好好学的话呢，那么一辈子当中假使你学个一百个大经大论，但是呢对于你调伏心相绪呢毫无作用的，就像一个石头上倒了一个水马上就干了一样。但是呢就是如理如法的，并且呢通过教力再再的思维再再的抉择再再的灌修，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辈子当中甚至你对一个经一个论精通的话呢，那么的的确确一辈子有很大的收获，一辈子在何时何地都用得上改变自己的心相绪。而且呢以这样的方式呢确实是一门深入一通百通的这个功德呢完全承办的。所以说就是学的时候都是呢对一个论呢就看的时候呢看个几十遍啊，或者呢就是每天都读诵每天都思维再再赖的话呢，真发的加持你呢自然而然融入自己的心相去当中。所以呢就是要么通过教力净通，要么就是通过不共的金刚上师的一传加持，前世有不可思议积累福报清净业障，今生呢听闻一点大乘的法，马上就是闻解脱的方式获得真正开悟的境界，这样有。但是呢这个呢只能说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呢大多数的初学者无论是学小乘的法还是大乘法，或者说学仙教或者是修密教法，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完全就是按照这样需要操作的。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做的话呢，那么的确修法都是因字而异，口头上而已，外境的行为上转一转修行人，实际内心当中呢无始以来颠倒的烦恼和业传习下来的过宝呢，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好的，不是一个清净的。没有这个佛法的智慧抉择观察辨别的话呢，确确实实真假都分不清楚，甚至自己相续当中有这个傲慢心有嫉妒心我自很强的等等， 就念认都不会认识，不说彻底断根，还是这样的。所以呢，对一个初修者来讲，为了修法，为了调伏自相续呢，通过佛菩萨注释大德以及传承上师的校正、力争、校验，再再来做这个文事，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在魔法时代，分别心很强的，如果教理上一点都不通，然后就是说修心修心，肯定是盲修苦练的，100%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宗大师这里讲的呢，是金刚句非常甚啊，我们一定要记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下面呢就讲慈悲升起自量以及对菩提心迁出疑惑的内容。那么这样我们就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就是悲心和慈心升起自量，第二段呢是对菩提心的迁出疑惑。论上面说到，其悲生量者，修次主篇云，若使犹如刻意爱子，身不安乐，入时亦一切由情，欲尽气苦，此悲性祥，任于二转，心相应转，二是即是悲心圆满，得大悲命。那么这里说到人因而转和心相因转，那按照藏文的解释话呢，人因而转也就是不必要轻作，自然而然的去入，这叫做人因而转。然后呢，心相因转就是以他的自心自然相应的去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人因而转和心相因转这两个词的意思呢是相通的。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呢是这样的，莲花经论师在修此初篇上说，就像可爱的孩子身体不安乐那样，如是对于一切有情，希望呢迁出他们的痛苦，也能有这样悲悯的心相，人欲而转。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悲心圆满了，不必要去轻作啊，不必要下什么功用加性的方便，只是冉冉一想众生，就像去当中呢升起悲心。那么这个时候悲心圆满了，得到呢大悲的这个名称。那么宗大师对这个教真做解释，此说信中最爱幼儿，若有痛苦，其母人神继续被同，即以次虚而为信良，若以一起忧亲被任云转，所谓圆满大悲提想，由此升起大慈自量，以当了之。那么这是说，如果心里最喜爱的小儿子有痛苦的时候呢，母亲能产生怎么样的悲痛，那么就以这个程度作为悲心自量。如果对一切的友亲悲心呢都能这样，不必要轻作，不必要功用加性的方便，人欲而转，那就说这就是圆满大悲的体相，以此类推，也要了知大慈生气的正量。我们需要知道，比如心里最喜爱的这个儿子感受快乐的时候呢，这个母亲的相续当中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态。那么以这个程度作为慈心自量，如果对于天下的一切流道有情慈心呢，能这样自自然然升起，不必要轻作，任意而转的话，这就是说圆满了大慈的体相。然后又说到，有鄙人戏云，又修入世大悲立骨，立思霸极一切有情，圆求无上真等菩提，以为自心菩提自心，不惜彻理而得圣机，是说人生圆心自因，须谦述说如此大悲。那么这里就是有个序，这个鄙人戏云，须字是错别字，应该改为积蓄的序。然后呢最后说大次呢要改为大悲，都是藏文上明确的说到积蓄的蓄，然后就是说到大悲。那么这一段意思呢，就是说莲花经论师又在修持初篇当中经结作说，由于修持如是大悲的力量，以力思八极一切有情，圆求无上菩提为自信的菩提心，不需要策力就能圣起。那么这也说到人生圆菩提心的因，需要前面说说这样的大悲心，也就是不必功用，欲把众生苦的大悲心升起来了，那么以它为印，为力由亲，圆求成佛的菩提心，也不必要策力，不必要轻作，人运就可以发起来。下面呢就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单独对菩提心迁出疑惑。这呢我们分四个课盘讲，第一个课盘呢初发心就需要居住如上自量， 所以呢，论上面说到，由此当知大菩提心发生自量慈悲意志高尚胜到所有法心，除法业则所有法心所为入世。以此呢，就是说由此要知道大乘大菩提心升起的量，这不是已经达到了横高深道的比如一地啊八地等等时候的法心，而是说处法业者的法心就应当有这样的水平。那么下面呢，就以矫正来做这个证明。舍大乘论亦云：清净正常理，坚固行圣境，明菩萨处修，无属三大戒。那么首先我们讲前两句，前两句清净正常理，坚固行圣境，就讲了最初发菩提性的十种差别相。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清净力。清净力呢，就是具足了菩提心以为凭不能生复的三根的缘故，具有清净力。然后第二呢，是增上力。增上力呢，就是以生生世世不离三智识的原理所摄持的缘故，具有增上力。第三呢，就是坚固性。坚固性呢，就是以三智识摄持不会舍弃菩提性的缘故，一轮呢非常坚固。第四呢，就是圣性。圣性呢，就是生生世世增上三根的缘故，相当圣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具有这四种功德差别相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这是大乘菩萨在三大阿僧祇劫修道历程当中最初如下至两道时候开始实修的这个内容。那么是大乘论教准的要点，宗大师呢做了一个介绍：三无属劫起首菩萨亦须发起如此自信。那么在舍大乘论当中说到三无数界最初的菩萨也需要发起这样的菩提心，也就是大乘资量道的菩萨在发心上呢应当具有这样的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课判，端处获得发心的真上慢之后呢，把菩提心呢作为教出中性清秀，讲这个内容。论党中说道：孤圈未知此子放经今作四年，唯以利益一切有情，原党成佛。为此一孤，我心自散，发之意乐，便大无悔。未得未得，坚固所有增长之满，不以菩提心为教诵中心而三秀系，追求欲思离离欲香，草买堕机，聊之大臣扼咬贯之，是可笑处。那么宗大师呢，通过上面一层一层的抉择，所以呢根本不知道菩提心的方进，就是一点也不知道发菩提心哪个方面的事，不知道泥透的境界。自私想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缘我成佛，为了成佛的缘故，我心持这个善法，发起这个意了，就升起大的无悔，认为我已经得到了菩提心坚固所有正上慢。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把菩提心呢放在一边，不把它作为教授众性好好的修行，追求其他方面的四而入力王相跨越多极。那么了知大乘扼要的修行人看来，实际就是可笑之处。那么这里讲呢，以增上慢造成的不良倾向，就是自以为具有的菩提心不回去好好的串习。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回想，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每次修三法之前也不必要发菩提心，反正已经折子了。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宗大师这里折子的是把发相似的菩提心误认为是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并不是折子你发相似菩提心。如果因为还没有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就连相似的菩提心也不发，那也是障碍了自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每次做三法的时候呢，哪怕升起造作的菩提心也是必要的。然后又说到：多经劝说诸生佛子，于多戒中商许自为修持众行而增修学，狂诸未能料之明者。那么这个意思呢，按照藏文来解释就是这样的，很多佛经当中呢都讲到大乘诸菩萨在很多戒当中还需要把菩提心呢是作为修持的中心真实的修学，何况自是在词句上了解一点菩提心的初学者们呢，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宗大师又说道：又是废说不修欲道，是说欲将修菩提心而为教授中心修行。宗大师说：再者，这不是说 不修持其他的道法，而是呢说必须把修菩提心呢作为教授的核心来修习。
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个课判，
当初获得发心的真上满之后呢，把菩提心作为教授中心勤修的这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个课判，没有生气非造作菩提心自现，也可以依靠义贵收圆心菩萨戒。论当中继续说道，中为人生前所令感，若三料之大乘血出，坚信大乘一颗现为发心真守律仪，此乃修行菩提自性。那么一次来说，中的没有人生起前面所说的感受，也就是不需要造作，不必要轻作，自自然然生起大乘无畏的菩提性的感受。然后说，如果三驾能了之大乘的血出，坚信大乘，那么也可以首先发心真说菩萨律仪，然后再再再的修炼大乘无畏的菩提心。如如心论，先说律仪及菩提心，此与必学六度智中修金律师乃光炫说修菩提心，然为成就此发其骨，一先一虚修中多心，为思维胜离，其之贵矣。修之圣心，了之血出，发心欲护。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宗大师以如心论为例来说，论当中是首先呢守律仪和菩提心，然后呢在学习六度当中修习经律的时候呢才光说了修菩提心，然而为了成就发菩提心的发起的缘故，在发心前面呢也需要修习很多的善心，所谓思维菩提心的力啊，七支功啊，一级皈依啊，修之身心啊，了解种种的菩萨的血处啊，发心向要护戒啊等等。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知道，吉天菩萨在集学论当中讲到心相续当中没有真正升起圆菩提心的时候呢，按照圆心一轨发心，又在这个如心论当中说过，没有真正升起心菩提心的时候，按照心心一轨发心。还有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啊、中敦巴格西啊以及中高巴大师，都是呢随同吉天菩萨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真正要思修起菩提心的话呢，那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潜心技术都需要打牢固的，自己修成了这个法器再来思修菩提心，那就很稳当的。所以说不只是在打坐之前很粗略的想一下，为了利有情我要成佛，这点是完全不足够的，应该呢再再下功夫打好这个技术，比如公宗师道的修法，或者呢七支功归纳起来就是七支经藏的一种这个殊胜方便，那么在这些上面呢下很大的功夫，完全要了解菩提心种种穴处，然后呢再想一旦犯了受了这个戒后呢，永远不舍弃，再再去想护持戒的穴处等，然后再犯了真正菩提心再来思修菩提心的话呢，不但不退色，而且呢回这个正藏圆满。所以呢就是很略略的想一下，所以说为理由心我要成佛，这一点是不足够的，尤其呢就是对一个初学者自私自利很强的，然后呢对利他呢没有这个兴趣的，口头上自说为了理由心我要成佛，这个根本不叫大乘无畏的菩提心的修法。好，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个课判，第四课判呢以菩提心进道，最终获得佛果自利，是大乘中观和卫士的大论典当中所说。所以呢论当中就说到，古今道中修空心结，虚间正经，尚有命宅，然慈祥等大菩提心以许善修三商转身领导圣经，名以复寸。那么宗大师呢通过上面一层一层的抉择啊、就是下结论说，所以在这个今道当中啊，修持空心见解需要逐渐增上进步，还有这样说法称赞，但是呢和修持空心同等重要的大菩提心也需要三加修行，让它呢上上站转速胜，而呢让道呢上升进步，连说法也不存在，就不但没有把菩提心作为教授的中心而这个修持，那就连说法也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里讲的意思呢就是一般对于僧道观要不了解的人，或许对空心呢就很重视，也知道资粮道加心道需要一步一步让空性的这个见解升起圆满，然后出世间见道以后呢还要这个进修，但是呢对修菩提心非常轻视，
没有见到他说过菩提心需要不断的自修，依靠修菩提心让自己进入更高的地位。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说这个圣的见解上，或者说一个圣的般若智慧上，就是说很重要。对于这个广大心派的所有修行的核心，对于这个菩提心没有作为教书中心清修的话呢，那么确确实实就是没有办法进入更高的地位。所以宗大师说的呢，都是前证完确的。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凡是学修大乘法呢，这个呢100%，就像佛陀所说一般，必须要以教奉行来修持的，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又说到，是一切佛子为以正道波罗蜜多教说论中宣说22法心从足论时戒时此等经导自立，应当了之。那么这里说到波罗蜜多教说论是仙观庄严论的详细名称，然后说到住论时，就是指中观论时和唯识的论时，是这样的。那么这在一切佛子唯一真实之道的仙观庄严论当中呢，宣说了22法性，应当依靠住论时戒时这些真经真道的道理获得了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呢，从这个大乘资量道开始，一直到成佛自见，这个菩提心一直要和空心双一来修的，只有这样修菩提心和修空心，才能一级一级修上去的。从这个大乘资粮道、加心道乃至一到师地的猴德位，所有这个初定位都要不断的修自数菩提心，不修这个菩提心是上不去的。所以呢，在大乘庄严经论发心品当中也同样说到大乘修持的22法性。而且呢，全智摩空揭他老人家说，思以深解性低，宗旨师弟诸宗法心与22必对应，圆满摄尽了一切大乘道的灌要，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无论是萨迦毗卢尼玛嘎觉当的大众大派的不可思议的高僧大德们，一视同仁，平等的弘扬菩提心的教授，这是呢殊胜的一种教法，在其他这个世界，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不一定特别特别对菩提心的教授重视，所以呢就根本没有入到大乘修道的这个境界当中。除了个别的离根者通过智慧证悟完法真如的面目而引发自主菩提心，这是特殊禅宗大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优点。除此之外，一般人一个种下根基的，又是一个凡夫初学者，没有这样菩提心的教授精进的修的话呢，永远入到大乘的佛菩萨的修行的功德当中，也就是说永远没有机会入大乘佛菩萨的上师道的修法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菩提心的教授呢，必须要作为一种教授中心来清修，这个相当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家族把家同你一别转那半夕将几个南去往龙之吧这边做林着啊着啊